2004年在10月的26号印尼苏门答腊的附近发生一个很严重的海啸，是 9.0 强烈的地震，造成了历史上一个破坏性最强大一次的海啸。在海啸里面大概丧生的人数是高达200万人。想不到7年之后的今日，是3月11号礼拜五的时间，日本的东北发生这个大的地震。在这个大的地震里面，跟着有这个海啸发生，造成一个极大的损失。而海啸，我想在很多，我想弟兄姊妹会看到 ABC 的电台、BBC 的电台，或者在这个 CNN 电台里面，给我们看到海啸冲入去这个海岸区里面，很多房子、很多车子在一刹那之间就是被水流冲去。海啸这个字 ,tsunami 这个字，其实是从日本文来到 去演绎过来的。日本文那个津波这个字就是 tsunami 这个字来。为什么会日本文有这个字呢？有津波这个字呢？因为日本是在这个太平洋，这个的欧亚和 印度和澳洲交界那个地方里面，有不同那个地势。当这个的地震频繁，又加上这个的地下那个的海啸，这个的地下的火山的爆发的时候，就引起这个海啸的情况。所以日本的地震和海啸是发生最多的。在礼拜五所发生这个地震和海啸的里面，大概我昨天 在上网看看的时候，大概是有1000多人是这个的伤亡。但今天在这个的日本的驻美国领事馆里面，他们就说，他说这个伤亡的数字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越来会越严重的。而呢那些的新闻的报道员就问，就是究竟有多少损失呢？损失有多大呢？日本驻美国的领事他就说，他说我们现在是不数究竟有多少伤亡，不是我们不数的财物损失有多少，我们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尽量要救一些还是生还的人。人命是最重要的，究竟损失有多少，他说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人命才最重要。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国家一些的人的态度来。损失有多少，其实损失的东西可以再找回来，但人命是最重要。我们都继续为这个的在历史上一个相当严重的一次日本人这个大的灾难，地震加上海啸的大灾难，我们求神将平安赐给他们，并且盼望在这个的灾难的里面带来日本全国灵性上的转变。这个是我心里面一个很重的担子，所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回去圣经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经文的里面，我发觉似乎在传统上面，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两母子是在教会讲台里面是不多讲，也不多重视他们。其实我发觉夏甲和以实玛利这母子二人的际遇，就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到46节所讲一个比喻，就是绵羊山羊的故事里面那班的弱势群体。怎样呢？当人子在荣耀里面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主耶稣讲，他说他就坐在荣耀宝座上面，万民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人子就要将万民分出来，好似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绵羊是放在他的右边，而山羊放在他左边。王就对右边那些绵羊都是当是人，但绵羊这样来讲，他说你这蒙我父所赐福的，你都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在这里居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来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牢里面你看你来探问我。这班二人就回答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看到你饿的时候给你吃， 渴的时候给你渴，什么时候见到你作客旅留你居住，或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见到你病了或者在监牢里面我们来探过你，我们没有做过这件事。王要回答说，我实实在在讲给你知道，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奇怪吗？其实夏甲和以实玛利是代表了这个弱势群体里面一群，他们被驱逐，他们被赶离，哪一个留他们居住，哪个探问他们呢？今天我们就看看夏甲和以实玛利。但刚才我们读一段经文，就是这位侍女夏甲是一个命运颠沛的人，他第一次离家出走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主母苦害他。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在公元前的2100年，公元前2100年前，夏甲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一个少女，一个侍女来 maid servant。 在当时，当撒来即是撒拉去投诉说夏甲看小他、蔑视他的时候，他的丈夫阿伯拉罕就将这个的侍女交回给他。我想留意一下，我想留意一下大有一节的说话好不好？第六节，第六节，十六章第六节，阿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害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跑了。如果你留意在他们两夫妇对话的里面，你留意一件事，就是他们连夏甲的名字都故意不提，用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夏甲只是一个少女，是一个侍女，他的存在价值就是服侍主母，而他的存在的价值就是他要为阿伯兰、阿伯拉罕传宗接代生个仔，呢就是他的价值嚟。我哋可以知道，就是夏甲固然是犯错嘅，就是当他从侍女成为阿伯兰的妾侍，不久又怀孕了阿伯兰的骨肉的时候，夏甲的错就是他以为不可一世，以后我可以母凭子贵，因为我生个仔，咁我就可以母凭子贵。佢藐视佢嘅主母，而结果令到撒拉或者撒来向阿伯拉罕嚟到投诉。我哋留意下，阿伯拉罕为咗免得卷入妾侍同埋妻子相争嘅漩涡嘅里边，佢系将夏甲放翻喺撒拉佢妻子嘅手中。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他。嗱，呢句说话令到撒拉得到无限的权柄，撒这个夏甲的命运就立刻改变。圣经说撒来就苦待他，这个字 mistreat 这个字是虐待的字。这个字呢重到一个情况，就是日后摩西描写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就用这个字 mistreat 苦待他们。是什么呢？就是不单止不断的将工作给他，是他的能力不能够升任的都要给过他，还有就是不满意，他做任何的都说不得，我不收货，我不满意，你再做，你要再做。这个就是 mistreat 这个字。究竟我们会问一下撒来他的目的是做什么？他是不是想逼夏甲离家出走呢？你想一想，如果夏甲一旦离家出走的时候，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他怀的 BB 没了 miscarriage 了，那撒拉怎样向阿伯拉罕来交代呢？所以他未必想逼走他，可能撒来只是想夏甲表示一下，就是你不要忘记 Who is the boss， 我是家的女主人，你不要以为你有 BB 你很巴闭。撒来那个的身份，撒来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向他挑战的。但是怎知这个侍女夏甲却是咬紧牙关一走了之。其实我想一下，夏甲离家出走究竟是不是一时之气呢？其实未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路跟着阿伯拉罕这个家庭走来，在这个旷野漂流，他知道离家出走是回什么事来的。但我想可能一样东西就是他心死， 一个人心死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很多事。他感觉到阿伯拉罕就算娶了他为妾室之后，但是对那种冷漠，他没有拦阻他的妻子虐待这个怀孕的一个侍女，对下甲那种的痛苦是一种的视若无睹的感觉。因此撒拉更加放肆，更加的任性。这个的侍女下甲是看透人情冷暖，他觉得你班信耶和华神的人和信巴力的人有什么分别？我只不过侍女，我站在传宗接代，我怀了你的人，你又对我好一点嘛。我相信下甲一定有一种感觉，就是一拍两散，既然你对我不好，我又不好，就算是我没有了 BB 就算数了，因为就算我怀了你的 BB 都不被你看为宝贵。他很清楚他离开主人的家之后，他就不能够回头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嘛。他要面对生活上种种的困难，他安危，他陷在一个无助，一个无依无靠里面，他所怀的孕令到他越来越不方便。当甚至出生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呢？哪个接生呢？还有就是这个小孩子的身份前途又怎样？他一定要想到的，但他仍然毅然决然的头也不顾的离家出走。我想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他心死。当人心死的时候，一切都不顾得到，他可以将所有完全倾注晒。我要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他走之后，阿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阿伯拉罕也没有差仆人去寻找他回来。好了，我们看第七到十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在舒的路上的水旁遇见他，就对他说：撒来的侍女下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下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留意一下下甲所行的路程的话，他的方向的话，你就知道他是朝着自己的家乡埃及，他是埃及人，朝家乡来走。他终于来到旷野舒的路上那个水泉旁，大概呢他走了一百里路。如果我们从教会开始呢，一路去到 Pleasantville， 你就可以去到这些地方了。舒尔是什么来呢？原来舒尔这个字呢，就是 wall， 墙壁的意思。埃及看舒尔呢，是他一个的边防的堡垒来的。所以在舒尔地方是设置了军队，在军队里面来到保护埃及的边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知道阿伯拉罕怎样回应他走了个侍女，并且这个侍女是怀有他的骨肉，没有任何的回应。主仆上下个人沉默的无言，没人敢表达自己的关心，没人敢表达说主人啊，不如我们找下甲回来吧。没我们可以说整件的事件陷在一个不可收拾的情况里面，似乎只能够用悲剧来做个结束的。但是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的路上那个水泉的旁边遇见他。我想大家留意你这个遇见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可能将那个表达呢 是表达不好，是用 found， F-O-U-N-D， found 这个字。这个字为什么？寻找，寻找是有目的的找，是耶和华的侍女，耶和华的使者，是神差遣他一个仆人，差遣他的天使去寻找，去找这位落难当中的下甲。就对他说：撒来的侍女下甲，你在哪里？去哪里？耶和华的使者的讲说话呢，唔单止友善，并且好含蓄嘅，系好有学术嘅味道嘅，哲学嘅味道嘅。撒来嘅侍女下甲，佢将个名字俾佢。嗱，请你记住就系、是，当阿伯拉罕同佢自己嘅妻子讲说话嘅时候咧，佢对话提到呢个侍女下甲，系只系话侍女、侍女、侍女冇名嘅。大神嘅使者系称佢为撒来嘅侍女下甲。 将个名字俾过佢，让佢知道你系一个有身份、有价值、有地位嘅人。作为神嘅天使，唔敢话喂你去边度嚟啊，唔敢咁，反而就话撒来嘅侍女夏甲，让佢知道喺神嘅眼中，即使你嘅身份低微，即使你系一个侍女，但你仍系一个有名、有姓、有身份、有价值嘅人。你往哪里来，往哪里去？点解要话侍者咁问佢呢？因为佢要俾夏甲讲讲佢嗰种嘅冤情。夏甲就话：我从我个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嗱，你留意一下夏甲嘅回答系好坦白嘅，佢冇掩饰，佢承认我系撒来嘅主嘅侍女，佢系我主母，我系一个侍女嚟，并且我系一个逃跑出嚟嘅侍女。但系第二个问题，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冇回答啦。可能对夏甲嚟讲都唔知去边度。今夜宿谁家，冇人知道。于是耶和华使者就对佢话：你翻去你主母嗰度，伏喺佢手下，又说：我必使你嘅后裔极其嘅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又话你如今怀孕要生个儿子，可以为佢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嘅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嘅意思。耶和华使者话：你翻去，翻去你主母嗰度，你要伏喺佢嘅手下 ，submit to her， 就系信服、降服，并且听从 ，submit to her。我想夏甲一定会怕，我怎可以走，我怎有面走回去见我主人，我走出来，我想着不会再回去，但是神说你要回去。侍者明白夏甲心底里面那种的畏惧，他怕他主母那种的面色，你想想你要再死死地气回去的时候，那个几难堪的事情。于是给他的应许就是，我要将后裔俾过你，你个后裔极其嘅多，甚至不可胜数。你所怀孕要生个仔，你可以为佢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佢名字就系神听见。我哋留意一下，耶和华使者对呢个细蚊仔有三个嘅预言，睇第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鹿，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有三个特征，第三，边三个？第一，他为人必像野鹿 ,wild donkey。嗱，这个嘅野鹿呢，俾我哋一个感觉就好野蛮啦，好固执啦，毫无教养啦，其实唔系。动物学家就讲俾我哋知道，原来野鹿呢个 wild donkey 咧，喺中东系一种好罕见嘅动物嚟嘅，特别系波斯嘅野鹿，系一种极其罕有嘅一种嘅品种嚟。因为你波斯野鹿咧，佢系会随住佢嗰个身体，佢身体嘅毛嘅颜色，随住天气而改变嘅。猎人咧系视野鹿为一种嘅好特别嘅礼物，一种嘅动物。如果佢捕捉之后咧，就会将佢献俾酋长，啲酋长就会俾自己仔嚟特别嚟到去养大。所以野鹿系一种好特别嘅动物嚟。点解话佢为人必像野鹿？其实嘅意思就话，以实玛利个性好似一匹喺野外长大嘅驴仔，喺旷野郊野长大嘅驴仔，佢喜欢原野个里边无拘无束嘅生活，佢独立而到处游荡，四海为家。他不会被人差遣，不会被人指使，他不会被人欺压的。这个是他的特征，他急不甘于被欺压。他看到妈妈受欺压的时候，他不甘于受欺压。他手要打人，人的手要打他。以实玛利的个性好打不平，是一个容易同人起争执的人。有一个犹太拉比很公平的就说，其实以实玛利之所以他会打人，他又会来对抱打不平，只有原因就是自细他看到他的妈妈受到主母的迫害，他发觉他的妈妈以泪洗面，躲在手上哭， 最后尾无知人被逐出家门，令到这个年轻人在内心面产生了愤世嫉俗，不轻易信任人家，因此同人的关系都不容易建立，是我们造成他这样。一个在犹太的拉比很公平的对以实玛来讲的说话，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原文就是以实玛利会支搭他帐篷和他的兄弟对立，支搭帐篷和他兄弟对立，因为他没有受到好的照顾，所以他学我行我素，他离群独居，甚至不惜和他的兄弟做对头。好了，夏甲似乎对他自己的仔将来他不想象不到，因此他反而会觉察到他自己在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里面。十三节，我们大家读一读好不好？6章13节，预备起。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么？夏甲留意到自己在一个特别经历的里面，这个什么经历呢？就是竟然神跟我讲说话，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么？其实这个看顾呢，这个字不是，可能不是这样意思，他说在这里我看得到那个看到我的神， The one who see me， 那个看到我的神。他发觉神跟他一个很亲密很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夏甲虽然是外邦人，但他即使他很多的缺点，但有一样的东西，就是他在神的面前这个事里神并不轻看他。他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表，他是圣经里面是第一个是看见耶和华的使女向他显现的妇女，是第一个耶和华神主动向一个软弱无助卑微外邦的使女显出关怀，显出怜悯，这个是第一个人。第二，这个是圣经里面唯一的得到耶和华应许说我将许多的后裔给过你，唯一的一个妇人，连到撒拉都没有这个应许，是侍女夏甲得到神的应许。第三样东西令人震惊的，很多学者就说他夏甲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是敢为耶和华神改名，他称向他显现的那位的神为看顾人的神，看到我的神， The one who sees me， 看见我的神。他是唯一的一个敢跟神改名，神就接纳了这个名词，真是得意。以撒就诞生，这个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夏甲听从侍者说话，回到亚伯兰的家中，信服撒来，到了时间他的仔就诞生。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就好短都提一提，15到16节，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仔，亚伯兰为他改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我想问一问你们，数一数提到夏甲的名字有多少次？我们中文是2次，英文是3次，15次有2次。提到亚伯兰有多少次？你们分晒啊？4次。以实玛利多少次？2次。欠了哪一个人的名字？撒来。撒来为什么会没有？可能在一个这么欢欣的日子里面，独有撒来是黯然神伤，这个不是他所喜欢看到。如果他生个女儿他会开心，是吧？因为始终这个不是一个继承的人。请留意一下，就是这个名字是从耶和华使者而来，一定撒来回去主人家中的时候，一定讲他的经历给他的主人知道，以致当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孙子出世的时候，就为他改名叫做以实玛利。不过请大家留意，以实玛利虽然是亚伯拉罕的骨肉，拥有亚伯拉罕的仔长子的身份地位， 但以实玛利的妈妈毕竟是侍女，并且外邦人，是一个妾侍所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以实玛利一路的观念里就不是正室所生，在他成长的路上里面，他被歧视，他被人家藐视。只有神仙不偏待人，不离弃人。其实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代是一段时间相当和平相处的。好，我们看了第一个段落，我要看第二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我们会看第21章。我想跟大家看一段小小的先，21章我们会是读一读，就是第八节，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八到十节，第二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悲剧成为喜剧，第二个段落就是喜剧变为悲剧。我们看看怎样喜剧变为悲剧。第八到十节，预备起，孩子渐长，断了鞋，以撒断奶的日子，阿伯拉罕设摆丰富的筵席。那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阿伯拉罕说，你把这侍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同受产业。十六章结束的时候，阿伯拉罕年86岁，生下了以实玛利。请你记住，大概阿伯拉罕和以撒和撒拉都认定这个仔以实玛利就是神赐给他们唯一的 后代了。以实玛利一路一路长大，当然带给阿伯拉罕一种欢欣，有一种喜乐，一种希望。但是撒拉看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心里面对夏甲的严酷和仇恨究竟化解了，又或沉淀在内心里面，没人知道。以实玛利虽然是阿伯拉罕的长子，但因为他的身体里面流露的血液一半属于是一个仆人的女仆，并且是一个外邦的女仆，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以实玛利一路从来是没有享受到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滋味。他不是全家的焦点，他的角色尴尬，不过无可奈何啦，因为撒来不能生 BB 嘛。就是点气氛神秘，等于14年过去了。圣经话21章开始，阿伯拉罕一年100岁，年100岁。撒拉在那个时候是90岁，请你记住，以撒竟然诞生。对整个的家族来讲，才发觉以撒这粒的小豆芽才是真命天子，他才是雍正，由雍正王朝才开始。因为他是耶和华赐给撒拉怀孕生的仔，而以撒的出生就使以实玛利的地位更加尴尬。同一个爸爸，同人不同命，我们成日看到这些的，是不是？阿伯拉罕没有为以实玛利的诞生而表示欢喜快乐，以实玛利哪个时候断奶没有人知道，没有为他摆设筵席，14年他怎样过去没有人能够讲到，没人放在心上，因为以撒先知是真命 天子，命运完全不同。第八节就说，孩子渐长断了奶，以撒断奶日子，阿伯拉罕就设摆丰富的筵席。原来根据犹太人的习惯，断奶是三岁的时候断奶。为什么呢？早期古代这个医疗呢是相当不完善，婴儿的夭折率很高的，活到三岁才算是一个强健的小孩子，才要稳定，父母才敢为他的小孩子是大排筵席，是宣告这个仔正式的断奶了，比如我们中国人摆一个满月酒一样。我要问一问，就是这个丰富的筵席，断奶的丰富筵席，对夏甲对以实玛利来讲会造成什么影响？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给我们知道，不过在这个宾客如云，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间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时撒拉看见夏甲，埃及人夏甲给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那个时候以实玛利有多大？14年之后再加3年， 十六七岁啦，系咪？嗰时候以实玛利系十六七岁。嗱，请大家留意一下个表达嘅方式。喺撒拉嘅眼中，撒拉看见就喺佢眼中睇住埃及人夏甲给阿伯拉罕所生嘅儿子希少。以实玛利嘅名系冇提到嘅，佢只不过系埃及人外邦人夏甲为阿伯拉罕生嘅仔嚟。呢、这个混种嘅身份仔嚟，混血嘅身份仔有咩了不起啊？撒拉忘记一件事情，当佢哋饥荒嘅时候，全家向埃及求助，忘记咗人哋嘅恩情。撒拉更加忘记啊，系佢自己主意将呢个侍女交俾佢丈夫，为咗得个身份仔嘅，佢都忘记咗啦。当夏甲嘅利用价值完咗，佢就忘记一干二净。嗱，我要大家再睇睇，就系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阿伯拉所生嘅儿子希少就系点样啊？佢系大动肝火。点解会大动肝火？佢话我嘅仔唔能同呢个人走埋一齐。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我想大家嚟到去睇睇，佢要赶绝，佢要赶绝呢个嘅夏甲，同埋呢个嘅。这个是以实玛利。第九节说他看到以实玛利和他仔嬉笑这个字。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中文讲嬉笑，你看看英文里面用的什么字？ Mocking， Mocking， 其实原文以撒嬉笑这个字和这个字翻译为 Mocking 是同一个字来的，同一个字，完全一模一样的。以撒的名字叫希少，而以实玛利和以撒玩的时候都用回希少这个字，完全一模一样的字。因此我们说撒拉看到他的仔和以实玛利在他们玩的时候，他立刻对阿伯拉罕说，你将这个侍女和他的仔赶出去。问题不是希少这个字，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希少这个字，他的仔的名字叫希少，所以问题不是希少里面，其实他讲的说话就讲出他为什么这么大动肝火，是什么？你把这侍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这侍女的儿子不可与我儿子以撒做什么？承受产业，是这个字。那个的重要不是他们在玩着，玩其实是一个的导火线，他心里面那种的嫉妒愤怒要赶走他，是因为他发觉这个的混血的身份仔要跟我这个正统所生的身份仔可能会一起均分产业，因为他是 first born 的，他是长子来的。以实玛利一个十六七岁的男仔，他和这个三岁的弟弟的关系亲密，以实玛利甚至哄得以撒咔咔声在笑。我想以这个的作为主母的撒拉，他内心面就说，哇，他两个情如手足在长大，用什么他将我仔这份的财产都拿走，事可忍而孰不可忍，一定要走。所以他内心充满嫉妒的火焰，要将夏甲以实玛利赶走。我忍了你十七年了，我忍了你十七年了，终于我的仔长大断奶了，你不再需要有这个存在的价值。我想我不想再讲下去，我只是给大家好好看看，就是在这情况下他被赶出去，赶出去神灾在这个旷野里面去遇见他。圣经说阿伯拉罕一早起来带着饼带着一袋水给夏甲放搭在他膊头里，将他们母子二人差了出去。一个很细腻的描写，讲到阿伯拉罕好像去到厨房里面找一些以实玛利喜欢吃的东西。在这里面说拿饼和一袋水，在这个十四节里面拿饼和一袋水其实不是饼。 Abraham took some food took some food， 其实就是去找一些食物，不知道找什么，只有他才知道，可能就是他心里面想想这个仔喜欢吃什么，他要找一些他所喜欢的食物，亲自倒一瓶一皮袋的水，就将这些东西交给他那个的侍女，打发他们走。我们可以说母子二人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同时天涯沦落人，而到最后这里面在一个旷野当中，他们水食晒饮晒，夏甲在那喊，圣经就说，或者我们都看看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好不好？二十一章十七节
有没有
OK， 就读这个了，
就读这个了，
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其实在十七节里面连续两次是讲到神听见，夏甲第一次经历就是神看见，但是在第二次经历里面就是神听见，听见什么呢？童子的声音。God heard the boy crying。 我不知道我们的中文翻译为什么用声音两个字，其实在这里面很清楚， God heard the boy crying， 其实有两个意思的， crying 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哭泣，第二个就是呼叫，呼求，呼求都是 crying， 都是 crying 的，神听见。还有呢，特别神的使者话讲俾夏甲知道，神听见那孩子的哭声，呢个我哋中文的翻译。其实原来嗰个嘅意思唔系咁，原文嗰里边系乜嘢 ？God has heard the boy crying， 神听见个心仔喊紧，或者喺度嚟到去讲紧嘢。He lies there， 呢三个字我哋中文冇翻出嚟。He lies there 就系。神看见他躺卧在这里，神不单止听见，神甚至是看到 He lies there， 他躺卧在那个路上。神就说，你将小孩子抱在你的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其实这个抱在怀中，我都觉得那个翻我不是太满足，如果你看看英文里面是怎样，他说 Lift the，他最初的时候就说 Rise， 起身，跟着 Lift the boy up and hold him with your hand。 第一就是你要起身，第二是怎样 Lift the boy up， 就是将你的小孩子扶起来，一个 Lies there 睡在这里嘛，是 Lift the boy up and hold him with your hand， 用你的手拥抱他。哇，你觉不觉得很特别？当这两母子同是天涯沦落的人的时候，竟然神的使者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因为神已经听到这个小孩子，这个男仔他的哭泣的声音，在呼求的声音，而说看见他睡在这里，因此你快起身，你不单止要起身，你要去将这个小孩子扶起来，你拥抱他，用你的手去拥抱他，因为我要使他成为大国。我想起杨慎所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出家门的时候，以实玛利有十六到十七岁，而那个时候的以实是得三岁，亚伯拉罕是一百岁，亚伯拉罕死的时候175岁，即是说以实玛利和爸爸分开有28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见过爸爸的。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45岁，以实大概是31岁，是我的因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主持亚伯拉罕丧礼的，你知不知道除了以撒之外还有一个人，知不知道是谁？以实玛利。 以实玛利可能是收到弟弟的消息，他赶回去爸爸这个丧礼里面。其实我想当以实玛利走17岁的时候走的时候，他可能就恨他爸爸，但是28年过去，一切恩怨情仇都没了，爸爸死了，他赶回来奔爸爸的丧。我想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最深的期望。我将这个故事带给大家，看顾人的神。原本我还想有些讲，但没有，但我想跟大家唱首诗歌。如果今天我们在困难苦难里面的时候，我盼望这首诗歌给这个答案，第47首，第47首，耶稣是否看顾。第47首，预备起。继续我们祈祷。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谁带着一些忧伤来到神的面前，谁带着一些疼痛挫折来到神的面前，我想将这首诗歌送给你。夏甲说是一个想不到的地方，我看到一位一个看到我的神，看顾人的神，他不单止看顾，他听见。你今天在个受伤里面，在疼痛，在挫折的当中，我盼望你记住，就是诗人说他必定看顾，他必定听见，并且他在这里。你求告他，你仰望他的时候，你的脸一定不会羞愧。主要我们在下甲，在以实玛利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弱势群体，对环境，对四周围的无力任何的反抗，他只能够逆来顺受，他只有受伤，他只有心灵里面充满了挫折感，那种的愤世疾俗。但谁知道你是弱势群体的神。主要我们求你安慰我们当中受伤的，安慰我们当中受挫折的，安慰我们当中无助的人。又求你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看顾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个强势里面的时候， 求主又让我们知道有位的主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能够将伸出我们的手去帮助一些软弱的群体，给一杯凉水给口渴的人喝，苦苦跌倒的人，探问那些在监里面的人，安慰那些受伤的心灵。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和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一起起立。